那我们也是从这一波这个 AI 这个浪潮里面呢，也感受到了这个 MCC 行业的一些价格的变化。那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把客户群分成两类，一类是终端客户，一类是非终端客户，可能包含渠道商、贸易商这一些。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在合作的终端客户呢，它的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稳的，波动会比较小，可能在个别行业、个别的物料上面有一些这个上行，但是呢，这个幅度也是非常有限的，可能在10个点、30个点这样子，不会太夸张。然后呢，这个能接受涨价的终端客户，目前来看也是非常少的。然后这个受影响到的规格目前也不多，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这个现货市场上的价格现在就比较夸张了。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慢慢的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是已经在，有一些料个别的高冷已经开始在缺货，然后价格基本上慢慢的在上行，然后交期拉长。从今年初开始的话，就有越来越多的这些渠道商意识到这一波缺货可能会比较持久，所以呢，大家也有意识的在手上囤货。但是呢，因为原厂放出来的货相对来讲又，这个也没有出那么多，可能比之前的只有之前的6成啊，甚至是更少。所以呢，他其实本身想囤货，又没有太多的货进来，所以呢，可能有一些畅销的规格，他在不知不觉中也这个卖出去了不少。然后不那么畅销的规格呢，可能还是躺在那里，价格也没太大变化。所以现在市场上呢，就有很多人把这些畅销规格能存的，他可能都愿意去存一点，然后也不愿意去卖，就是惜售的状态。所以市场上其实现在你说的完全没有，也不会，现在就是价高者得，你想要多少货，你只要出得起这个价，基本上，就是我讲的是这些普通的包装，这些量基本上也拿得到。但是，经过前面几周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剧烈的波动，可能最高已经有3倍、5倍，甚至8倍、10倍的价格都出来了，然后上一周的价格相对来讲会平稳一点，甚至是个别规格这个需求没那么急迫的，那它的价格也会适当的再往下，这个有一些回落。对，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那目前这个价格波动剧烈的，还是以现货市场上波动剧烈的，还是以三大厂商为主，在 AI 服务器市场上。包含了这个春田、太佑和三星。春田和太佑是春田是这些订单被拉爆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太佑，然后是三星，这几家的交期基本上都拉得非常长了，可能都在5、6个月以上了。然后特别是一些 AI 相关的这些规格，或者说是车站里面高端的规格，可能这个周期会更长，20周再往上。对，然后再往后的趋势的话，我认为终端客户这里的价格一定是上行的，因为前面也经历了，可能从21年开始吧，到24年经历了，到25年，经历了4、5年的一个下行，持续的下行，所以呢，现在是一个正常情况来讲是一个触底的温和反弹，但是现在又叠加了这个 AI 的一波比较大的这个结构的紧缺。结构缺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近期在市场上就有比较大的一些波动，所以我认为终端客户的价格一定是会往上涨的，这个周期可能不会比18年那一波时间短，因为它这一波缺货可能不是说调整产能就能解决的，很多高端的物料只能靠冷却下来去支撑，如果说这个 AI 一直比较火爆，然后你这个产能又提升不起来，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客观因素影响的话，这波周期可能会拉得很长。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幅度也肯定达不到18年那么夸张。18年那一波，可能你翻个很多物料，翻个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都是很常见的。那现在现货市场上虽然说很波动很剧烈了，但是我们看到最高的可能也就8倍、10倍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幅度一定是没那么夸张的。那再往后走的话，可能还是要看原厂出来的货， 执行货有多少，如果出的多，那现货市场上的波动它可能就会回落一些，如果出的少，那可能还是拉回了这样的一个调整，这种波动的一个状态。然后整体的终端客户呢，应该是一个持续慢慢的传导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的，这是一个初步的分享，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交流。
哎，好的，感谢专家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然后我就是目前的话收集了一些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啊，我这边的话先跟您请教一下。哎，专家，我想请教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是目前的涨价主要是体现在哪些规格上？就包括您刚才说的8倍、5倍，还有这种。
这个规格呢，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多的，啊，比较缺的、比较涨的规格，其实在 AI 服务器里面，那一些是最多的，但是最缺的，但是那一些的话，其实市场上不怎么能见得到，那主要是特定领域的需求，在市场上见得多的呢，可能是六字尾的，包含这个，比如说106啊、226、476这三个六字尾的规格，然后搭配不同的尺寸，不同的电压。所以这里面衍生出来的规格可能就有20-30个，就这些是最缺的，目前这个市场上最紧俏的。
最紧俏的还是 AI 服务器领域的，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些，它的这个就是涨幅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对吧？
AI 服务器的，其实在市场上它不怎么能见得到。第一个呢，它货出不来；第二个呢，对，就是那些 AI 服务器的需求，其实。这个圈子相对来讲啊是小的，所以这些终端客户的需求呢，可能是直接被这些原厂、型号厂直接去满足了。所以呢，它这些需求其实在市场上它基本上不会流到市场上来。那市场上的很多需求是因为一些中小型的终端客户，他有这个需求，他买不到，他就会去到处去问。那他问来问去问的多的话，那市场上这个炒货的这个节奏就被带起来了。所以更多的是一些普通高通在市场上会多一点，那种紧缺的料，那种服务器 AI 里面的料，市场上一般就不多见。
哦，明白。所以您刚才说这个8倍、5倍，可能就是原来一些偏普通规格的啊，因为现在这个比较缺货，然后也跟着炒起来，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是传导过来的，因为三大厂呢，它把产能，把消费类的产能挪过去做 AI 了。那消费类腾出来这个十几个点的空间的话，那就由国产啊，这个台系的国产的去承接。那他们接了这些订单又接不住，可能订单都接满了或者出完了，这些还有这些需求出来。所以呢，现在市场上就是整个的高通、普通的高通的这一些20-30个规格的反片，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缺的，都在再生产、再交货的状态。然后也会有一些原厂也好，还是渠道也好，他手上即使有这些货，他也不愿意去报价，不愿意去出货，因为大家都看得到这个价格一直是在上行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也想等一等，等后面价格更高的再出手。
明白明白，然后您刚才讲的是经销商这边的情况，就目前的这个大的原厂啊，包括日系的这个春田太阳诱电啊，韩国三星，还有台系大陆这些厂商，就是原厂这目前的最新的涨价情况啊，比如说有哪几家发的这个涨价函，还有后面的涨价预期大概是什么样的？
目前发涨价函，实际涨价的只有涨价函的基本上都没发。之前他又发了一些，但是更多的是非 MSCI 的资料。那在 MSCI 里面有一个细分的系列呢，就是车规里面的软端子的物料。这个因为它里面含银，原材料里面含银的比例比较高，那当时银的波动导致了它的这个原材料确实。这个上涨了很多，所以他把这个系列单独提了。这个是原材料的剧烈波动导致的。那除开这个系列以外呢，其他的 MSCI 其实是没有直接去发涨价函说涨价的。所以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怎么涨。包括那个海信科好像也发了一个吧，但是它可能也是指的是车规的，要做一些上调。那消费类的呢，因为现在行情比较那个比较低迷一点，大家其实不太敢去。正式的发涨价函，强行涨价，因为现在你这些订单其实随时有可能，或者说非常容易的被其他订单，其他的品牌或者竞争对手抢走。一旦你强硬涨价， 那这些终端客户就很快速的把这些需求、这些订单都下给其他厂商，所以现在其实大家不太敢去，或者是不太会去直接发短信函。那真正直接转价的厂商呢，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三星是走在最前面的。那在5月中旬的时候，有跟这些渠道商口头上正式的提了，说这个新的价格会在6月1号正式执行。那大概是按照不同的规则，大概是20%-30%这样的一个幅度。所以那确实到了6月1之后呢，这个价格也在执行了，但是它放出来的货是没有增加，还是之前相对比较紧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按照正常的情况，比如说他一个月出100 KV，那在今年上半年基本上他都只出了6-7成的样子，然后剩下的那些满足不了的，剩下的那些呢，就本来这些代理商拿到6-7成的货，他出给终端客户都勉强都不太够用，所以呢，这个时候在市场上的货其实就越少了。这些代理商手上其实有一些货，他也不太愿意出到市场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市场上的货就更缺，更缺的话，这个价格就涨得越凶。就是像新的，它可能是走在最价格上面提涨走在最前面的。然后三星和，然后春田和太柚呢，他们其实没有像三星一样去给他的渠道商说，一定要怎么样去涨价，他没有这样讲。但是实际上它的价格，可能部分物料有一点点调整啊，但是这个波动是十分有限的。最主要的手段呢，还是去控制了这个接单。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接单了。他们其实到前面几个月，这个接单的幅度也会去下调。比如说你下100 KV 过去，他只是接6-7十 KV，然后后面接30-40 KV，到现在基本上他又已经完全不接单了。那春田的情况他好不到哪里去。就是对于这些消费者的高管，他基本上就是没办法接单的状态，订单早就盘到半年甚至1年以后了，所以他现在就是这些他就不太接单。那国内的厂商呢，从5月底的时候，5月中下旬的时候，那个三星有宣布涨价了之后呢，要6月1号执行涨价的时候，他们可能国内这些厂商呢也就会更加的谨慎。其实他对于一些报价啊、一些出货呢，他也在想尽各种办法要去涨价，这特别是5月最后1周就很明显，很多厂商呢，他就不报价不接单，那后面那个风华不是也六月份他也去出面澄清嘛？但是实际上我们5月底感受到的是，基本上所有的原厂都是不接单、不报价、不接单的状态，在5月底。那6月份的话，国内的厂商威龙，他可能先去跟这些渠道商提了比较高的一个涨幅，比如说30%这样的一个涨幅，当然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但是他也没有说强硬的要涨上去，可能他在等，这个渠道商给他反馈，你接受不了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多少，给更多的量。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试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里。那经销商的话，其实他没办法。你完全不涨，这个货好像是完全拿不到的，他只能被迫的接受一些涨幅，所以现在双方还在来回的这个博弈的一个过程之中吧。然后其他的厂商虽然说没有提的这么明显，但是呢，基本上价格低了你就拿不到货，那订单也不是说不接，你价格低了就拿不到货，你下单也没用。然后呢，他会尽量的把这些排单排给按照价格排给价格高的。所以，如果你是真心想要货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一些涨幅。所以目前来看，国内的这些涨幅，原厂直接出来的涨幅也不会太高，可能是也是根据规格10到30个点之间再去波动。但是呢，订单基本上也都接到年底了，也都在排单在生产，所以他们会按照这个顺序，按照后面的这个行情，他们会逐步的去筛选这些价格高的优先去交，价格低的他就。虽然说是之前的订单，但是国产这些原厂呢，基本上都会去要求刷新，或者说你不刷新的话，我就不排你的单。所以这个时候慢慢的就会去把这些价格慢慢的去把它带动上。对，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专家，我理解是这样，是因为可能日韩那边因为 AI 服务器有个流量的，它的那个电容 可能是挤占了一些普通的厂商，导致他们往国内可能散货就是比原来要少。那这时候其实国内啊，像国内这些 MLCC 厂商，他们进入这个海外龙头这个 MLCC 的这个供应链又比较少，那是不是国内现在也在就是减少这个放货，然后正好配合这个海外一起去给经销商涨价，是这样一个情况吗？
对，这个客观来讲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大家其实没有说去坐在一起就开始去磋商，哎，这个价格应该怎么样子？我了解到，你像那个金镇里面的基座，那些基座厂商，他有联合在一起说要怎么样去涨价、去发展价盘、去怎么样？但是 MSC 厂商倒没有这个动作，没有说坐下来一起去商量这个价格该怎么动，更多的是市场行为，就更多的大家想到一起去了，大家都想要涨价，但是呢，这个涨价又很有艺术，谁都不能先涨，你先涨的话，涨得太强硬的话，你的这个份额、你的这个订单就丢掉了，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都在。或多或少的都会去把自己手上的货 hold 一下，就是放着，然后等这个市场景气度慢慢提升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换货，或者说就按照刚才提到的这个，按照价格去排序，你价格高的就优先出，那这样的话慢慢的也可以把这些平均单价拉升起来，但是终端客户那里的话就不太好操作，终端客户那里他最多只能把交期相对拉长一点，但是呢他也没办法不交货。所以呢，终端客户那里的这个传导的过程周期呢，就会显得更长一点。这个渠道商这里就可以相对比较直白一点的这样去传导，它可能会快一些。
好的，好的，明白。大家还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刚才也听到，您说现在可能 AI 服务器这块用的高端的 MLCC 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货啊，就是在这个市场预期这么强烈的背景下，为什么还没有看到就是海外的这个，尤其是日韩这些原厂针对 AI 服务器的这个客户进行一个正式的涨价呢？您觉得主要是什么原因？
其实，第一个呢，我觉得像日系的这些厂商，它的风格相对比较稳健，他们更倾向于去做产能结构的调整，去提高综合的毛利，而不是单纯的去调高它这个物料的价格。因为这些日系品牌更认可这个契约精神，他认为我既然承诺你了，或者说之前给你报价了，他就不会轻易去调整这个价格，他会一直维持下去，除非是受到这个原材料的大幅波动造成的。所以日系厂商的风格相对比较稳健。那韩国的话，我觉得担心的话，因为这个圈子里面其实虽然说竞争对手还就是这个圈子相对小一点，但是我觉得他们之间还是会存在竞争的。这个时候大家都想尽可能多的去拿下这个订单，然后呢，它之间其实也有竞争关系。当然呢，他们也不是说完全不涨价，就是我5月份也跟那个英伟达的供应链和那边的采购也吃过饭，吃饭也聊到过，他们也提到，其实他们英伟达那里是接受了这个 MLCC 的涨价的，基本上每家都就是他最终为什么接受呢？是因为他其实也可以压着不接受，压着不接受的话，大家的交期都很长，所以呢，他其实被迫的想要把这个交期拉短一点，所以他其实是多少接受了10到30个点的一个涨幅的。所以 AI 行业的这些很缺的料，它其实大客户的他这种非常大的客户，他其实也会去接受，因为这个交期确实太长了，他要保证他更大的这个本身的产品大订单的生产，所以他这一点成本的上升，它是完全覆盖得了的，所以他会愿意去接受这些涨价。你接受涨价了，你交期短一点，你其实更能保证它的生产。那市场上为什么见不到？就是前面提到的，因为你真正能释放这些订单需求的厂商其实是非常少的。英伟达它不会直接下单，它下单的更多的是它的几家代工厂，像富士康啊、英业达呀、和硕啊这些代工厂、中端代工厂的需求。那这个行业的 AI 服务器的厂商其实也就那么一些，所以它或者说你是说多了，可能十几家、二三十家。就这些数量，它能够去下这些需求，那这些需求基本上都是被 大代理商或者原厂，他们直接在跟进，直接在服务的，那这些需求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清晰的，他没必要去市场上找，即使他去市场上找，他也找不到。那这些紧缺的布料，市场上的渠道他也拿不到货，所以呢，就是这就导致了为什么市场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吧，但是我们平常聊得多的这些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交易呢，更多的是普通的高手，不涉及这些 AI 的高手。
明白，所以就是听下来，总结就是因为这个高端的AI MCC，它可能就是主要还是集中在森田还有三星那几家，总体的直接的这个涨价幅度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10%到30%，然后其他普通的高冷这个规格，因为在二级市场上有流通，它这个涨幅反而会更高一些，是吧？
对，应该是这么理解啊，就是对于前面这两类客户群分两类，一类是终端客户，终端客户里面只有少部分的行业和少部分的规格价格是有涨的，就比如说那行业主要是指的 AI 了，还有可能相关的一些细分行业，然后小部分的规格就是指的这个特别缺的、特别通用的那些规格，所以这些是有确确实实是有在涨的。那 AI 里面涨价的幅度它可能会高一些，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英伟达，它可能只接受了10%到30%的一个涨幅，但是它下面代工厂，比如说华擎啊，这些龙旗啊，他们有代工的，这些代工厂的，包括英业达、富士康他们的涨价幅度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可能3-5%，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这些没那么紧缺的规格，普通的高冷的话，在一些客户里面，他也有可能会接受10%到30%的一个涨幅。但是呢，你这个回到消费类里面的很多客户，他基本上这些料他就不会那么缺，他不会涨价，更别提中低冷了。所以，大的消费类的终端客户的中低冷这些是完全涨不动的。那它的高冷规格呢，可能就只有少数的那些规格会有点缺，其实那些普通的规格大家都有生产能力，只是上现在对市场上很缺，但是呢，实际上原厂它是生产的出来的，然后它跟客户也有一定的把控能力的，所以那部分的这个还正在从 AI 的高冷往普通高冷这样的一个传导过程之中，所以 AI 那边的波动应该相对来讲会大一些，然后普通高冷在终端服务的波动还在传导的过程中，但是第二类呢，现货市场它可能就跟终端不太一样，终端相对来讲是慢慢传导比较稳的一个状态，它的价格跳动不会太大。现货市场的话，它就一天一个价，你有货，你有价格就可以随时撮合成交，所以它那边的价格就不那么好把控。然后那边的更多的是一些长尾的中小型客户的需求，他觉得，哎，这一单我不管是涨了5倍、10倍，只要能够满足我生产，我能接受，这个对我整体的成本上涨，他其实觉得可以接受，那他也会要。所以那边的话就是不，这个波动性会大一些。
明白，您说的现货市场的这个疯涨的这个情况，主要是集中在高冷的消费级，还是中低冷的消费级也有比较大幅的一个涨价？
现在是高冷的规格会比较多，有20-30个，甚至现在慢慢的扩到30-40个规格。然后中低冷呢，现在也有个别典型的规格，也开始跟高冷的情况比较类似，比如说0603的104，这是100纳法的50伏，这个量呢，在市场上正常的价格，前面几年都已经达到了亏损的状态，5-6块钱一 K，然后现在，市场上可能正常的售价在20多了。那在5月底的时候，当时还是7、8块钱涨到8、9块，然后再到10块、12块，然后这2周一直在持续的在上涨，可能现在都20来块钱了。所以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规格。那还有再往下一点呢，就是04、02尺寸的104。主要是16伏，那它正常的价格是2块钱一 K，现在基本上也涨到3、4块钱，那有些客户比较急的，他可能涨到了6块钱，对吧？然后再往下的就是0201的104，16伏、10伏、6.3伏，那这些规格正常价格1.3块，那现在可能涨到2、3块，高的话10块钱，所以目前低融只是传到了这个最通用的104的这个量。那其他的规格的话， 目前还没怎么看到比较明显的波动。
明白明白，等下我再跟你请教一下，就是目前包括海外融资市场，它这个策略跟动向啊，就是刚才我理解，可能您说的像日系的话，它是没有去涨价，然后韩国三星那边，您说是提了10%到30%，然后
二三
国内的
十，
话这
二
边
三十以上，
他们终端提了20%-30%，然后国内这边的
它也不
像
是
那
跟
个。
终端提，它其实大家都没有说直接去跟终端提，跟终端提，这个就是它没有一家会去跟所有的终端去提这个涨价，它只是说，它三星它是跟它的渠道商提这个涨价是比较强硬的，你这个必须要涨的，只要拿到货，大家也都愿意接受这个涨价。那跟终端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协商的状态，就像国产的这个状态一样的。那现在排单排不出来，那如果说你能愿意接受价格高一点的，那他可能这个交期排得快一点。所以是这种双方商量的状态把这个价格抬上去的，不是硬性的
明
直
白，
接往上提。
明白。然后其实像国内的这些，龙头风华，然后三环这些，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在一个观望的这个状态，对吧？
对，现在终端客户价格提不动，那大家现在首要的都是在提经销商的价格，那目前经销商的价格可能也在10到30个点中间在试探，提10个点我觉得问题都不太大，然后呢，大家都在试探，然后具体的涨价函和正式的这个执行的时间其实都还没出来，大家都还在这个试探的过程中，就是他得拿着他手上所有的订单再去评估，其实这几家状态都差不太多。如果这颗料我手上的高价的订单多了，那这些低价的，我虽然说就只有威龙现在说要刷新所有的价格，不然的话就不出货。其他的工厂厂商我了解到的，他没有说要刷新这些价格，他只是把这些订单的出货顺序排到最后，就是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排了，因为他手上订单很多，他就价格高的你就优先排，就通过这种模式去筛选这个价格，去达到他涨价的目的。
明白，就是国内的这些MSN 厂商，其实跟经销商也已经有提价普通规格这些，对吧？
对，普通规格的话是普通规格，经销商也有提价，但这个幅度相对会小一点，因为前一段时间呢，从年初到现在，这个原厂的库存成品库存呢，被很多经销渠道都提走了，经销渠道把它的库存水位都在往高了拉，比如说之前1个月，现在提到2个月、3个月。把库存水位拉高了之后，原厂的成品库存，这些中间的成品库存就没有了，但是它还有闪片库存。那闪片库存到成品呢，它中间需要有一个测试边带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工序。这个工序呢，其实正常情况下它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来的，但是目前成品一下子被提完了，它就需要大量的去边包。这个边包的产能呢，现在是有点受限的，所以这里面也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企业和行业的一些快速的增长，所以呢，现在就是中低容有闪片，但是它编不过来，所以它交期都拉长了。它拉长不是因为缺闪片，高容的交期拉长是因为它要等待生产，它闪片的物料都没有。那中低容的交期拉长主要是它有闪片，但是它编不过来，它编包里面又要优先去编高容的，所以这些中低容就排队在那里等待着编带出货。边带包装出货，所以它的中低容的交期拉长了之后，那现在如果说有一些终端客户也好，有一些代理商也好，他需要快速的拿到这些物料的话，他就需要去接受，或者说他需要用更高一点的价格去取得这个出货的优先权，那这样的话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上涨。
那您说的国内这个高容占比提升，主要的驱动因素是啥？
国内高容占比的提升是具体是怎么理解？
对，您刚才不是说那个就是高容的占比的提升导致中低容的这个边界还有交货周期变长吗？
好像还是有点没太理解这句话是指的什么意思。
对，就是我刚才给你请教国内 MSC 原厂的 涨价情况，您说可能是就是因为这个高也是因为高融的这个占比提升了，然后导致这个中低融的交货周期变长。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错。
那高融的话，它现在是因为日韩把一些普通高融的需求释放出来了，那国产的在承接，承接了之后，它也去把原来的这些成品啊，甚至产片都已经交完了。那个时候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可以选择的路，就是第一个不调整产能，继续按照现有的产能规划去做；第二个呢，就是去调整一部分的产能，把有一些这个供需相通的那一些中低融的产能调整到高融，然后缺的一些供需呢，就是再去补设备，把最终去实现去提升这个高融产量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呢，现在更多的厂商他会往这条路去走，所以呢，这样的话它会导致中低融的产能也会下滑，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之前的那个成品出完了，现在等编带。这里的话，它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会导致中低融它也有一个慢慢传导的过程。但是因为大家实际上的产能和产片库存相对来讲都是有余量的，所以现在终端客户那里其实很难，其实这个传导过程会比较长，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接受这个中低融的涨价。这个可能要，我觉得这个要按照年来计吧，半年或者一年，慢慢的看能不能涨起来一些。
明白，明白，非常清楚。给大家再给您请教一下，就是现在，在日韩地区啊，然后台系，包括我们国内 MLCC 原厂的这个收入结构里面，这个直销跟经销的占比大概分别是多少呀？就是在您代理的这些厂商里面。
你像我们之前合作多的，像宇阳跟威龙这些，基本上都是7:3，就是70%是直销的，30%是代理的。那这些日系渠道呢，我觉得他们可能一半一半吧，因为他们很多大客户，他其实没有直接去合作。像国内，只有我了解到的客户非常少，只有像华为这些客户，那个春田和三星这类厂商，它是直接做的。你像 OPPO、vivo、小米啊，甚至比亚迪啊，就是这些，他们都是通过代理商在做的。所以，他们的占比，这个直接客户的占比就没那么高。然后
明
其
白，
他的厂商呢，像风华跟三环的话，可能在6:4的样子吧，就直接是六，然后代理是四。然后对于一些最近几年新出来的这一些国产厂商呢，比如说什么新生威啊，还有信维啊，什么新亚呀、云总啊，这些厂商的话，其实他们的终端客户的比例相对来讲就很低了，因为他们还在一个这个发展的创业企业发展的前期阶段，只要有订单，他们不会去做，所以他们也希望通过代理商成熟的这个销售体系去帮他们推广这个市场，所以这些新的厂商他就没有这个占比的说法，他可能大部分都是通过渠道上在做的。
明白，哎，大家想再跟你请教一下整个产业链的库存情况，包括从原厂到经销商，再到这个终端，还有就是因为现在整个中间产能比较紧缺嘛，这个客户的终端客户的备货周期是不是比之前要就是延长一些啊？
在筹备对吧？我觉得目前其实消费类大的环境里面，倒没有太影响到这些客户，因为现在Q2季度算是传统的一个淡季，我们一般是 Q3、Q4 是旺季，特别是 Q4 的时候，Q3会调整，Q4 是旺季，Q1 的话也有一波小的增长，Q2 是全年最淡的时候，包括现在呢，消费类行业大的环境其实是维持的，没有增长，甚至是以手机行业为代表，这些行业还在下滑，整个国产手机都下修了20%，这个还比较大，所以呢，整体的消费类行业其实需求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这些厂商他可能知道现在大家都在涨价，但是终端客户这里没感受到，所以呢，他们也没必要去花太多的这个。目前没传递过来，所以他们 也没有说去拉高他们的库存水位。目前来讲，可能国内这些厂商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渠道商是把库存水位都拉高了。可能之前是大家都愿意备30天，那现在都拉到90、120，甚至他有能力的都会往上去加。那原厂的这些厂商呢，他可能之前管控的好的，一般都是30天左右的库存，相对比较健康稳定一点。然后管控的不好的，或者说它的销售情况没那么好的，它可能没办法备货的这些库存，周转天数呢就在90天、70、80天、80、90天了。然后前面一波这个渠道商的提货呢，会导致它的这一些库存水位会下滑一些，但是现在他们也在控，所以呢，这个库存水位，我觉得我想很多厂商是40、50天也都是非常正常的。包括几个大厂呢，他们基本上不会备太多的成品库存，那都是建单生产，特别是像日系这些厂商，所以他们整体的库存天数不会太长，可能30天左右。那现在这个缺货非常的紧缺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下滑到20来天，甚至10几天的样子吧。
明白明白，哎，专家还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觉得现在，MLCC 的这个在二级市场这个价格是否是已经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后面的话，比如说展望可能未来一年这样，在这个二级市场上，这个高冷跟低冷的紧缺程度，还有大概的涨价空间，您怎么看？就是到了什么阶段？
了解。你在二级市场上面来看的话，你们其实才是专家，我在这里发表不了太多的意见。所以说，我觉得，在整个，MCC 目前这个行情来看的话，我前面其实也分享了，我觉得中端客户这一类群体的价格一定是会持续上涨的，就是我觉得，并且这个周期。初步来看的话，应该会拉得比较长，可能3、5年的一个周期，甚至更长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周期会比较长，但是呢，它的传导的这个幅度，传导过来的这个周期呢也长，所以呢，可能会慢慢的在爬升。所以二级市场，我可能也跟一些你们的同行也聊过，大家觉得像这个热度，如果说的。
我说的二级市场就是你在经销商的那个角
我
度。
们的二级市场是吧？
对。
我们的二级市场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现货市场。现货市场的话，我觉得这个里面波动特别大，它不太好预估。如果说这个原厂的出货，你比如说这三大厂商的出货，一直都很紧缺，甚至是更紧缺的状态。现在其实太热的话，它消费类的产能只占了它整体的10%。它的这个给出来的空缺还是比较大的，那春田的也都被拉爆了。如果说他们要调整更多的产能去做 AI 的话，那这一块的出货更少的话，那这个市场上的这个紧缺的情绪会更高，就会带动大家的这个价格会上涨的幅度会更大。所以可能比如说到后面涨个10几倍啊，20、30倍啊，我觉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这个 AI 的需求，实际带来的需求没有预测的那么猛烈，它的需求稍微被这些其他厂商能够相对满足一点的话，那这个市场上的缺货的行情就不会那么紧缺。那他想维持这个5倍、8倍、10倍的这个涨幅的话，其实也难。所以的话，我觉得后面这两种可能性其实都有。从目前的这些数据的。来看的话，其实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就不太好预测，因为它的波动性也比较大。但是终端客户那边的话，我认为一定是会慢慢往上涨。
好的，好的，明白。所以总结下来的话，就是你可能看会终端的话，未来3到5年这个涨价周期会一直持续。然后这个经销商这个环节的话，可能因为囤货也放大了这个MLCC 现货的这个波动，就不太好去预估啊。
对对。大家看那个时间点，当下时间点的一个供需的匹配关系。
好的，明白。好的，专家，那我接着再给您请教，就是目前AI 服务器这个领域供给端的一些情况，就是 AI 服务器领域用的 MLCC 这个型号跟容值主要的这个 规格大概有哪些，它跟传统的产品这个价格差异有多少啊？
它的规格的差别呢，其实就在于，一个参数啊，第一个是容值 ，AFG 的容值它会比普通消费类容值会更高一个等级，普通消费类有50尾的、60尾的，就3.5、25、4.5、16、26、17.6，相对也用的是会少一点。那 AFG 里面它用的多的就是107、476。226其实用的也不能说算是很多，他其实是希望这个容值越高越好，但是无奈就是产业链做不到，他就只能多用一些相对小一点的，对，他就只能多用数量去填补这个容值做不高的这个缺陷，所以它的容值整体的会比消费类的会高一个等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温度，那我们讲的X5啊、X6S、X7T。这个567的意思代表的就是五就是正负40到正85度，六就是到105，七就是到125度。其实现在这个液冷的需求也是非常高的，说明服 AFG 里面的发热是非常恐怖的。它其实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实际的需求是要用到 X7 的125度的温度，那这样对它的滤波储能的效果会更好，最终的产品的表现也会更好。但是也是受限于这个产业。上游产业链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没办法，它很多料只能配布到X6S 的这个状态，用105度的料去供应。然后这个尺寸呢，大家也都是希望能做到越小越好，因为它小的话就可以多排几个电容到板子上面，那这样它最终的有效容值它就会更高。所以就是这还包括它的电压。普通消费类里面的，以手机为代表的，一般都是4伏的锂电池，所以呢，它用的很多容值呢，其实6.3伏就够了。但是 AFG 里面它有很多25伏的电源呢，12伏的电源啊，所以它最终的这个 MCC 的电压呢，它可能很多在10伏啊、25伏啊、35伏啊、50伏啊，甚至是几百伏的都有。所以呢，这就会带来它的特点就是。最通用的、最缺的两颗药是0402的X6的476，这是一个极限规格。第二个呢，就是0603的X6的107，这两个规格是用量最大的、最缺的。然后其他的也都是类似的，后面比如说电压高一点啊，然后它尺寸大一点的，但是基本上也都是476107这些容器。然后基本上都会以X6的为主，它X5啊的基本上就满足不了，不太会去用X5的系列。然后它的价格呢，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我刚才提到的，很早到中低端的这些0201、104的价格是1.3K 正常的价格，那在刚才提到的两个极限量的价格呢？那基本上都是几千块钱每 K，那一颗料可能就得好几块，那可能还会用到一些相对低端一点的，那怎么说最少也得几百块钱每 K 起步，所以呢，AI 里面用到的高容是普通物料的价值的这个太多倍了，然后一般的普通的高容它的价格一般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每 K，然后再高一点的容值电压高一点的可能也有一两百。这种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点，所以 AFG 里面都是大几百、好几千的这样一个价格的情况。
好，谢谢专家。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些型号是对应的哪个厂商呀？
你看刚才讲的那几个 AI 的规格，就目前只有那两家，可能就三四家厂商能做吧，就是三星，
他们是统一的，用的，因为用的规格也不太一样吧，嗯。
他们本身的自己品牌的料不一样，但是他们的这个规格参数是相通的，就是这些料其实它都是可以拼图拼去替代的，都是通用的。
明白。然后就是 AI 服务器，这个领域 MCC，就您了解下来的话，就是目前行业。有哪几个主要的供应商，还有他们大概的这个份额是大概如何啊？
目前主要是三家在供应，就是丰田、太优和三星，这三家占了 整体90%以上的份额。然后京瓷的话，刚才那两个规格京瓷也可以做。然后呢，它主要就是也供了这两个规格，但是它的比例相对来讲就会小很多。所以刚才讲的这三大家，不好意思。
你刚刚那个声音就是不太清楚，你刚才讲到这个三家，就是它大概的份额是咋样？这个刚才信号不太好，没听太清楚。
份额的话是春田为主，春田可能都占了一半以上，就这个90里面，就这三家真的占了整体的90%的份额。春田、太久三星占了90%，然后春田一家它可能就占了一半以上了，然后另外两家就差不太多，但它会小很多。然后还有一家日系厂商京瓷的 C 罗。他也可以做那两个对接的两个规格，他现在也在调整一些产能在做，但是他整体的占比就会小很多，所以主要是这几家在做，其他的国产的目前都还做不出来这些规格，因为这个已经是非常极限的这个参数了，所以国产的都还没有这个能力。目前国内做的高能水平比较高的。三环应该算是排在第一了，就是消费品里面民用的，然后威龙应该是排在后面。三环它的优势是在一些大尺寸的高冷，比如说0603、0805以上的这些大尺寸的，6至16以上的这些，相对来讲这几年慢慢的这个市占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去替代三星的、之前的这些高冷。然后威龙的话，它更多的是一些5至尾。它小尺寸的0201、0402的105、25、475，所以这两个厂商是目前国内的高能，比较领先的，然后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他们对于 AI 的那些基本上不管它重不重要，但是呢，他们也会去宣称它可以做107，但是它是做的差不多的107，但是并且它的这个流量相对来讲也很低，它拍下来成本太高了，也没办法实现批量供应。
明白，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范围，可能春田占一半，三星，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平时聊下来的话，他三星的话，他自己说自己的份额跟春田也差不了多少，就是好像和您讲的这个情况有一些出入啊。
对，反正我们了解到的就是在 AI 这一块还是春田的是最领先的，包括它的技术，其实三星的技术跟春田比起来一直还是落后一个梯队的，它这些特别极限的规格，它其实它的产能啊、良率啊、成本啊，它其实在这个上面还是跟春田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你可以通过一些渠道综合去求证一下。
好的，这样。然后就是刚才您讲到，因为可能日韩这些，刚刚 AI 这个对普通规格的产能有挤占嘛，然后就是可能会让步一些，就是稍微高端的消费级的这个 MLCC 给国内的大陆这些厂商，是有这个趋势，对吧？
对，因为本身他们在消费类的高端市场的占比其实不小，那他们现在把产能调整到 AI 的高端里面去的话，那这个只能从普通的高端里面去挪这个产能出来，那他挪了这个产能出来的话，那这些订单还是这个订单的需求还是在那里，所以就国内和台积这些厂商不得不去接这些订单，接完了之后就会有一波这个价格或者产能的传导过来。
明白，哎，专家，那我接着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您了解最近就是全球这个 MLCC 的市场，包括日韩还有台积，还有这个国内这边的话，最近的产能投放情况，就是主要的这些厂商的扩展计划大概是怎样？
也有了解过，然后其实各家基本上说都有在扩产，然后春田的话，它是去年又紧急的又加投了嘛，然后它本身原本的话，它也是一直最近几年一直在破车贷的部分，然后春田是加投了一些，然后最近几年一直会持续的释放， 然后 TDK 的话，它一直是专注于做一些车站的市场，包括一些高压的，就是高压高冷的这些市场，所以呢，他们目前相对来讲，它没有太到这个里面来，但是它整体的这个之前的产能还是也有在有一些扩充的。然后太釉的话，它也是有产能已经在扩了，预计明年上半年应该会有一些产能释放出来。然后京瓷的话就没有太多听到那边的消息。三星的话，其实它最近几年也在扩，特别是车规的，它车规的其实最近几年的市场份额提升非常高，从最开始不太怎么能看得到，到后面的市场占比可能也有大概有20%-30%，所以它这个其实也整合了很多工厂，以及去扩了不少的产能出来。然后排气的话，他们也是在想要在车规的上面去扩。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前面几年二一年之前呢，就是18年到21年这几年是其实当时是非常景气的，非常恐怖的这个高景气的行情，所以要非常多的热钱砸进来。然后这几家大厂，不管是大的小的，新进来的这些厂商，其实都有扩展规划。但是21年突然一下这个行情下去了，所以很多厂商呢，他会维持之前的这个扩产的计划，只是说这个周期相对拉得会长一点。所以呢，这一波这个需求起来了之后，那他之前的这些扩产计划落地的速度会更快一点。然后国产的话，威龙它算是19年从里昂分出来的，从零开始，去年做到了18.5个亿，产能的话已经是有550亿只，那是它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的话大概有200亿，然后从前年开始建设，然后今年的10月份会再释放个20-30亿片出来，然后明年后年这2年时间呢，就持续把这200亿左右的产能给全部去落地。然后宇阳的话，它的经营相对这几年会差一些，就是一直在这个生死的关卡吧，反正它经营不太好，所以它去年是投了1个亿，对于华际啊、比亚迪啊这些大客户的一些大尺寸视频机高压模的局部的有一些扩产。然后新维的话也算是一个潜力股了，他们今年投了70个亿，然后目前的产能呢是刚从40亿爬到50亿。然后预计10月份可以再释放20亿的产能出来，再70亿。它6年的规划呢是在100亿到150亿的这个产能，然后要看实际落地的情况。新维的话基本上它是全部以制造为主了，然后威龙和三环的高能占比大概可以占到一半，宇阳的高能现在是非常少。然后新能威的话前面几年发展的快一些，营收也比较快的达到3-4个亿，然后近几年也是受限于资金，所以它的扩产相对来讲现在就也没有太多的钱去投。那镍合金呢，它可能是以设备为主，之前做的这些那这些一直是亏本的，现在它可能刚好就刚开始盈利，所以这一块的话我目前也没听说它有什么新的这个扩产能的计划。然后林总的话，它的产能大概是有60亿吧，那也是最近新出来这几家其实都挺难的，所以呢，它能够把之前的那些东西慢慢做起来就不错了，所以这些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新的产能的跑出来，这是我感觉到的整体的一个产能相关的情况。
对，我听下来就是可能新货这些资金产能也还是以高能的这个为主，对吧？
对，是的，
嗯。
对，都是会去做高能。其实呢，这个我觉得它是结合未来的一个趋势。如果是在21年谈论的话，其实大家都是全面去扩充，但是后来行情下来了之后呢，大家基本上去对外讨论的都是说我要去扩车规。那现在高能缺的话，那大家随时都可以把这些做一些调配，把这些产能都放到高能上面，因为中游现在需求还没起来，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调整的。
明白，然后您说的车规的这个应用场景，它对应的这个 MLCC 容值的话，大概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
车柜笼子其实覆盖比较全面嘛，它其实你说白了，它车柜里面其实也是一些正常的电子产品，它高冷低冷都会有。然后呢，它只是说用在车里面涉及到安全，它会有一些可靠性的要求会高一些，包括这个外部的因素，包括高温的等等这些影响，它一般会要求125度，可靠性要高一点。它的笼子范围就比较宽泛，中低笼、高笼都会有。
明白，然后关于这个扩展再请教2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您觉得这轮 MLCC 厂商的扩展周期大概还会持续几年？第二就是可能从设备采购，然后再到产能完成、完全释放，需要经历的这个时间大概有多久？可能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哪些瓶颈？比如说设备是痛点，还是说这个高质的工艺上面啊？
了解。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其实目前能看到很多厂商，2017年、2018年、2019年这几年都是在扩的，所以我觉得这几年都是，很多厂商都会在这几年都会积极的去扩，因为现在也大家其实都能看得到，后面的需求都是稳步在提升的，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对于之前有扩展经验的那些厂商，都会更愿意去把这个扩展计划去落地。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扩产的瓶颈。可能更多的是在设备上面，然后设备它包含了设备的交期啊，设备的安装调试啊等等这一些。然后如果是正常行情下，中低端的产品可能一年之内就可以爆款了，然后再高端一点的话，可能一年半，然后再加上这种比较，如果大家都想去扩的话，那这个整体的时间可能会拉得更长。比如说2018年，我们当时买一台长炉跟到窑。正常的假期可能3个月，那到时要叠加到疫情的这些因素，当时光这一个设备的交期都拖到了1年半，那再运过来再安装调试，这可能又得半年过去了，所以再拉长整体的产线，可能到时候我们扩一条线扩了3年没扩出来。
明白，然后这个设备的话，主要是国产的还是日系啊这些？
整个 MLCC 生产制程10道工序里面，你像简单一点的后面的编刀的这些工序，国产替代率其实已经蛮高的了。然后它3道核心的工序，前面的流研，然后中间的这个叠层，然后后面的烧结，这3道核心的工序还是以日系为主。然后有一些厂商，比如说迅雷，它前面投了70个亿，它大部分的产能。设备是除开个别确实得用到日系的，或者像叠层机、承压机这些呢，它基本上会用韩国，所以它是想通过韩国的更有这个性价比的去设备去实现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比较低的一个成本。
那你了解现在这些设备的这个交期大概排队排到啥时候？
目前我倒没有太了解到这个，因为我也没有，因为现在此时之刻的你真的要重新去投去下这个流研机啊，这个叠层机啊，其实这些我也不知道，因为很多都是之前下的那些订单现在都在排，我觉得现在可能几个月到一年的交期，应该到几个月的交期是正常的吧，也不会说应该目前的阶段来看也不会说拉得太长。
明白，所以就是听下来的话，这轮 MLCC 周期主要是由于，AI 服务器对高端这个产品的一个拉动，然后高端的话以日韩为主，它挤占了一些中低端的这个产能，然后国内这个像三环啊、凤凰高科这些，还有一些台系承接了，这一部分可能就是对日韩相当于是这个一些中低端的产能，但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就是。算是比如说中高冷的这个消费级，对他们来说是相对高端，就导致了这个整个全产MLC 所有这个型号可能都会经历像您说的可能3到5年的一个这样一个工序错配的周期，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啊？
是的，再加上前面几年是处在一个大家都超级内卷的，就不太健康的亚健康的状态，其实很多物料都是亏本在销售的，所以还有一个补充的就是这一些低毛利的不赚钱的东西，其实按照正常情况下，它也本应该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利润水平，所以这个也是正常的行业周期里面。 才会正常经历的。就前面太内卷的时候，就算没有这个 AI 的话，我觉得也是这个行业也会处在一个温和复苏、温和增长的这样的过程。